那个时候李秀全不是牧师，他是台大外文系的四年级的学生，我是刚大学毕业一年多就来到台湾服兵役啊，在美军顾问团服兵役的时候就认识他，我们就成为好朋友啊。那他，我就看到他那种做基督徒的样，他做那个这种做基督徒的精神，哎，我就觉得很羡慕。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我们是成为朋友啊。那么他跟我说，他发现他以前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啊，那么他决定要做一个真基督徒啊。他说他那个时候他看了一本书，叫做做一个真基督徒啊。那个书本来是英文翻成中文的，后来他就买一本英文的给我 ，On Being a Real Christian。我就看那本书，我也要做一个真基督徒。哎呀，就这样子。他可能不知道他对我的影响那么大，但是影响好大呀。对呀，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非常非常感谢你今天早上。主，我知道你现在就在这里。你听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主，你现在就在这里，我们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相信你说话就算话。主，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你就在这里。主，你也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死了以后三天就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是真的。所以你从死里复活，你说你与我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就可以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你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相信你真的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就仰望主，再次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听见你对我们说话的声音。主，你就按照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今天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鼓励、造就、安慰的话，给我们盼望，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使我们能够真的经历到你要给我们的好消息。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下午你要做什么？今天下午要做什么？要回去吃饭，睡个午觉啊，出去打高尔夫球还是什么啊？明天要做什么？下个礼拜要做什么啊？你一定会做吗？下个礼拜、下个月你要做什么啊？你确定你会做吗？其实我自己对我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不会发生的事情，我没有一样我可以绝对可以确定一定会发生或者不会发生，对不对？没有一样我可以确定一定会发生或不会发生。我相信你也一样，你也一样。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一定会发生。有一天我会死。我相信你也一样，对不对？有一天你会死，除非耶稣先再来的话啊，你也会死。所以说这个是你唯一的可以确定的事情啊。所以有人说这个是你唯一的，你需要，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做的一件事情，你唯一的必须知道要怎么做，就是你需要知道要怎么死啊。OK 呀，呀，很多很多事情，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你可以想办法，你可以用别的事情来取代，可以 Plan A、Plan B、Plan C， 对不对？可是当你面对死的时候，你不能用别的事情来取代，你不能用别的，没有 Plan B 啊，只有 Plan A。苏格拉底，希腊哲学家啊，他说哲学家的工作就是教人怎么死。那这句话或许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听的就是有点奇怪啊。 如果你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你可能会问到说，那你不是教我们怎么活还比较重要吗？好像孔子也是这么想，对不对？未知生焉知死啊。可是如果你问苏格拉底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大概会回答你说，即使我教你怎么活，如果到最后一天，当你要面对死的时候，当你不知道怎么面对死的时候，我教你怎么活就教失败了。所以他说，哲学家的工作就是教人怎么死。很多哲学家一直到现在也都同意他的想法。沙特有一个法国，二十世纪有一个，你知道，一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哲学家，他说人生荒谬，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任何的意义啊，而且人生里面最终极的荒谬就是死。为什么？他说你即使你很努力，你很用心为你的生命，为你的一生去找到一些意义，或者去创造一些意义，可是到最后你还是会死。那这个词就会否定你所创造的所有的意义啊，都归回虚空啊。所以沙特说，如果你不能勇敢地面对这个事实，你就不知道怎么活。中国有一个文学家叫做鲁迅，你有没有听过？阿 Q 精精阿 Q 精，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他鲁迅，他有一家，他们生了一个孩子，然后他请很多朋友就来看这个。你听过这个故事呀？他很多很多朋友来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长得很漂亮，这个很活泼，一定他将来一定会非常非常的优秀，一定会很好。他讲，然后鲁迅他对，你们说的对，可是到最后他还是会死。很多人很生气，你怎么在这样场合，你怎么可以讲这句话？可是我说，其实从古代的希腊，从苏格拉底一直到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同意啊，你要面对这个事情，有一天你会死啊。我自己啊 ，OK now， 沙特也说，如果你不能勇敢的面对这个事情，你也不知道怎么活。我很早就发现，我自己很早就发现，我没有学会这门学问啊。当我12岁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游泳的地方，不是一个游泳池，是比较我们比较乡下，有一个好像一个小湖在那边。我们很喜欢他们去游泳啊，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我跟我哥哥，我们最敬佩的一个英雄是一个有一个电影明星叫做 Tarzan 泰山，你们听过泰山吗？泰山他住在非洲，跟那些猴子在一起，他是那些动物的朋友，他很会游泳。我们就看那个电影，他就会游泳，他可以在水底下，可以憋气，可以水底下可以游很久很久很长的时间，游到很就游到一个洞里面就游进去，然后就上来，他在一个大洞穴里面就上来，就非常了不起，然后他就在跳到水里面，他可以游很长很长的，就游来游去，游到很小的地方里面。那我们就觉得，我们都要像泰山一样，我们可以这样的游泳。我12岁的时候，我那个游泳的地方，那个有一个跳板，那个跳板就是它，因为它不是游泳池，这是一个跳板的架子，那个跳板的那个架子是在水里面，在水不是因为游泳池都是那个不一样，这个跳板的那个架子就在水底下。是用木头做的，然后有一个梯子，我们就爬那个梯，爬到上面就跳到水里面。可是那个架子很有意思，那个架子它是四个角啊，然后四个角每一面都有木板，这个木板就是不要你进去啊，因为在水底下， 不要你进去。可是我们比较顽皮，我们不太喜欢，就是规定不要进去，我们就觉得要应该要进去啊。所以我12岁，我这个因为每一面都有一个洞，每一面都有一个洞，那你可以从一个洞，这个你就跳到水里面，然后就在水底下，我从那个洞就进去，这个里面还是一个小房间，在水底下那个房间，就觉得我们觉得很精彩，我们觉得我们很了不起啊，就到那个地方就从那个洞就出来，然后就上来。可是有一次我就跳到水里面，我从那个我这个好像那个每一面都有木板啊，那每一个木板都有那个洞，我从那个洞就游进去，然后我要从对面那个洞出来的时候，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对面那个洞比我进来的洞小一点，所以我出来，我从那个洞进去，我对面那个洞我就开始要出来的时候，我就出来到一半，我就被卡在这里，我出不来也回不去，因为我没办法出来，可是要回去用推的，可是你推水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我就卡在那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就问我这个，你别气到一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身体，没办法控制你的身体，会有一些要呼吸的动作，可是那个呼吸，那个进来的不是气，是水，我还记得那个水就进到我的肺里面，哎，我还记得那几秒钟，我就哎呦，我的生命，我的一生的故事就写到这里为止啊！才12岁，我觉得很不甘心，我觉得好像不应该的，我就才12年的就结束，哇！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很不应该的。然后刚好有一个朋友比我大大概3、4岁的一个朋友，也在那边游泳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水，他因为那个水大概也不是那么深，他就走过来，就看到我在那个洞里面，我的头，我跟他上我的身体的上半就在那边，他看到我在那边，然后他就赶快去叫那个救生员，他们就从后面那个洞，他们就进来就抓我的脚，就哇，就我把我扒出来啊！哇，我的肚子跟我的背都刮得很凶啊！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昏迷了，因为那个水已经到我的肺里面。我记得，就那个时候他们我在岸上，他们就按这个做这个 artificial respiration。哎，我就那个水我就吐出来，我就醒过来。哎，我就觉得，我这个时候我知道。这个怎么死？这个学问我还没学会啊。然后又过了12年，我24岁的时候在台湾当兵啊。我24岁的时候，我们几个年轻的这个狱官，我们很喜欢去淡水，淡水那边有一个海岸，在那边可以游泳，可以玩水。过了12年，我24岁的时候。我在那边这个在那个海面游泳就有很高兴游来游去，我不知道有一个潮流，有一个 current， 这个上面的潮流是往里面，可是这个下面一点有另外一个潮流是往外面拉拉拉。我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太瘦，所以我不会飘，我游泳我不会飘在水上面。我的肩膀在上面，可是我的腿我的这个都在下面，所以我在那些游泳，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潮流往外面的流，那个潮流也把我的，因为我的腿我的这在上面，他就把一直把我拉到外面。我不知道，然后呢我很久我在那游泳，后来就是我要进去，我要回去，我的脚就放下，我碰不到地，我碰到我已经在外面很远很远， 所以我就开始游，游，游，游，游，不管怎么样，因为我的上面已经往里面游，可是我的腿，我下面那个一直被拉到外面，哇，游到我太累，没办法再游泳。我后来我就想，我的医生到24岁，我的医生的故事大概就写了，写完，写最后一页。 然后我还记得，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很小时候有人跟我说，你如果游泳太累的时候，你就翻过来做 backstroke， 因为你做 backstroke， 你的腿就会上来，你可以飘在比较轻松，不会那么累，所以我就做 backstroke， 我其实我以为大概就是拖时间而已。 这个拖时间，这个晚一点死掉啊，所以我就拖时间做 backstroke，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因为那个上面的潮流是往里面流，所以我做 backstroke， 大概是一个小时，后来我就看到这个岸好像比以前近一点，后来我的腿我的脚放下就碰到地，哇，我就进去，哦，我那个时候这个 shock 到一个程度，我一上岸。 我就开始呕吐，非常。可是，所以我说这两次的经验，我就知道我还没有学会怎么死啊，还没有学会怎么死啊。可能我记得我那个24岁，我就想两次我应该死没有死，两次应该是没有死，我就想。 上帝很恩待我，上帝大概知道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我还没有信主，上帝大概知道我不知道怎么死，我还不知道怎么死，上帝就晓得，我对死的问题我没有答案，所以哲学家对死的问题，他们的答案就是你要了解，死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是人生里面的一个部分，就像吃饭，就像睡觉，一样，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部分，这个整个大自然的世界没有例外，这个所以你逃避不了它，你要接受啊，就这样子，时候到了你就肯定啊，这样你就没有什么好怕。 以前的美国的小学，特别是你们加州，对不起，我觉得加州的文化，我觉得有一点跟我们 Minnesota 不一样。加州的小学有一个课程叫做死教育，有没有听过 ？Death education。 Death education 就是小这个老师跟小朋友说，这个死，你要知道死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死是一个好事情，就说你要接受那个所有的花，所有的植物，所有的花、动物、人都会死，你的小狗会死，你的父母也会死，你也会死啊，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要接受死是我们的朋友，哎，我听到过这个死教育 death education， 我觉得不以为然，因为我有两次面对死的时候，我发现这种想法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 呀， 死不是，我觉得死不是我的朋友，死不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没办法接受，就没办法肯定的事情，我觉得死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不是一个好事情啊。那你知道不知道圣经对死的看法是什么？圣经对死的看法，呀，圣经肯定死吗？圣经说死是一件好事情吗？死是我们的朋友吗？OK， 那。 我们刚刚看到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不要再念，但是我希望你们看到罗马书第五章，不晓得你们的 PowerPoint 有没有 ？OK，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 OK，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OK， 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 20到26节 54到57节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碎了之人出手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从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这样在基督里 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 出手的果子是基督 以后在他来的时候 那些属于基督的 OK 在后 I'm sorry OK 在后末期到了那使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上帝因为基督 必要做王等到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浸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这个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 死被得胜尊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的得胜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圣经说死不是我们的朋友 圣经说死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这个罗马书第15章他说罪是因为死是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然后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死就领到众人每一个人 ，OK， 死不是我们的朋友，死是我们的仇敌，死本来没有包括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没有包括在上帝的计划里面的，死是因为人的罪就进入世界，不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怪不得我们做不到。 像哲学家要求我们那种态度，我们做不到。你我没有办法说，就很轻松愉快的就面对死。我发现有些哲学家自己也做不到，有些哲学家也自己也做不到那种态度。罗素有没有听过罗素？罗素英语的英国理性主义，一个英国哲学家，以前台大哲学系。 不是罗素就是尼采，OK，罗素他是一个理性主义，他原来他认为只有拒绝基督徒信仰的人才可以活得快乐，他说基督徒都是没有头脑的，基督徒没有都是没有头脑的，所以只有无神论可以活得快乐，可是他自己到最后。 他自己到最后很不快乐，他怀疑他活得没有什么意义，他活得都没有用，然后他就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不够欣赏他，他里面很多很多的抱怨，他就这样充满沮丧、愤怒、自怜、埋怨，觉得人生很不公平，就这样死掉了。 那我想我也不会论断罗素，我如果我没有耶稣，我大概也不会跟他有什么很大的不一样。如果没有耶稣，我不会比罗素好，我不会比罗素强。我唯一的跟罗素不一样的是，我有耶稣，我信耶稣。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刚刚念的希伯来书第二章，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释放，就是魔鬼，然后并且释放了那些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呢。死是我们的仇敌，是一个仇敌，但是是一个被败坏的仇敌，是一个被毁灭的仇敌。 基督徒对死的看法是这样子，他是一个仇敌，他是一个被毁灭的，所以是借着死，耶稣就败坏了死，然后就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他就然后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为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啊，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为替人人尝了死味。哇，所以他为我尝了死味，我就不必尝那个滋味，了解吗？我不必尝那个滋味。当然我知道死的滋味有一个部分我还是需要尝，我知道我也不喜欢那个味道，我也尝过两次，我也尝过，我也记得那个水进到我的肺里面，我也尝过那个死的滋味，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死，而且我不喜欢那个经验，那个死的过程我不喜欢，可是我知道那个滋味最大的部分，最苦的部分我不需要尝，那个枉然，那种绝望的那种沮丧，那就是死的毒钩，死的毒钩，圣经说死的毒钩就是罪，那个味道我不需要尝那个味道，因为耶稣已经替我尝过那个滋味。因为耶稣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记得吗？耶稣讲这句话，因为耶稣讲这句话，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需要讲这句话，因为耶稣讲过这句话，他经历经过，他经验那个非常非常不含苦的那个经验，所以他讲这句话，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需要讲这句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也不知道将来如何，我也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也不知道死后如何，我也不知道天上的是怎么样，我没有去过，还没有，我没有经验，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面对死的时候，我会从那个门进去，不是出去，进去，我死来的时候我会从那个门进去，然后在那边爱我的主耶稣，在那边等我，就要面对面告诉我，我是属他家的人，我是属于他家的人，他何等的爱我。在那个时候，无论我的罪多大，无论我的罪，我的失败，我的误会，我的缺陷多大，这些都不再被纪念，他就会用爱欢迎我进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死的问题已经解决，对不对？我已经有答案，圣经是这样说，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耶稣说听我的话也相信那差我来者的已经出死入生，知道已经出死入生，丰盛的生命 永生不是未来，是现在，是一个事实呀、yeah, 是一个事实。 OK，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现在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所以既然是这样子，我可以一直到最后一分钟，我可以活得很有意义，我可以活得很丰盛，继续不断的学习享受上帝，享受上帝，可以学习爱他，继续不断的成长在他的意里，在他的爱里面，继续不断的顺服他，学习在大大小小的所有的事情上学习更多的改变像他。因为我知道死不会否定我一生，使我的一生就变成虚空荒谬突然没有用。 Yeah, 因为我知道死不是我故事的最后一页。 所以孔子说的不对，应该是未知死焉知生，对不对？未知死焉知生。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同事在台湾做宣教师，这个姊妹很有意思。 他叫Esther Beck，他的妹妹在台湾是宣教士。这个OK，Esther Beck，他在美国一个大学教书，后来做一个Dean of Students，OK，到65岁的时候，他退休了，65岁强迫退休。那他妹妹在台湾是做宣教士，在台湾的乡下嘉义溪口乡，不晓得你们台湾来的，OK，在嘉义，他是乡下。我他这个这两个姐妹。 看起来很典型的一个台湾的一个乡下的老太太，那这个姐姐是一个大学教授，这个那不，那么她退休的时候，这个妹妹，她说，那你可以，你退休，你还你身体很好，你可以到台湾来帮助我们，你可以到台湾。她说，你可以在台，她因为她说父母是妇女的，父母是在台大教书，她可以给你安排在台大教英文教，教一个英文的一个工，你来台湾可以教英文，然后就想学生传福音，所以她65岁，她就退休，她就到台湾来，在台大教书啊，就很好来，这个就很快了，从65岁。 你可以，而且65岁，他教了一年，教了一年结束了，差不多5月6月，他问我，他说：“温柔，你觉得我要不要再来一年呢？我要不要再来一年？”我说：“很好，你身体很好，你可以猜。”他问我这个问题，问了几次，我要不要再来一年？哈哈哈。 65岁到83岁，13年啊，他问了，问了13次啊，那他这边很好。后来我记得他80岁的时候，他去远山饭店，有人请他吃饭，他84岁的时候有人请他吃饭，然后那刚好那个远山饭店这个地板这个打蜡很滑，我他就摔下去。 摔下他的这个我的这个 hip 这个骨 what is it called 骨盆腔啊，就碎了，这个骨折。哦，他就住院，住在医院里面。这个然后，我住这个时候，这是11月底。然后我他住在那一个多月，住在医院里面。我记得圣诞节24号，我就到医院去看他，我就带饼跟酒给他，有一个简单的。 圣餐薄饼聚会，我以为我要给他一些鼓励安慰什么。后来他说Wendell，他说今年是我过得最有意义的圣诞节。我说你最有意义的是在医院里面躺在医院，我觉得奇怪啊。他说我因为我同事很忙跑来跑去，我现在就不能，我就需要躺在这里。 什么都不懂，我可以多一点时间看圣经祷告。他说，我对主有一些新的认识，我一些新的发现，我觉得80岁他有些新的发现。后来83岁，他就退休回到美国，然后呢，我记得我们回美国的时候。 我们记得我们最后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住的地方，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我们进去，他就给我们喝咖啫，吃饼干，什么交通祷告，然后我们走了。我记得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就到那个停车场，我们走的时候，我们要上车，我就发现，他跟着我们后面，他要再一次说再见，我想他可能意识到这个，说不定这个是最后一次，这样。 然后呢，那年的圣诞节，他也写一个，他有发生 heart attack， 这个心脏病 ，OK， 发作，然后呢，他就 heart attack， 然后呢，他写一个圣诞卡给我们， 88岁， 这个圣曼卡给我，他写的字很，我要不容易看得懂啊。他因为他的手就发抖，所以他写几个字，他说我这个 heart attack 很有意思，我有些新的发现啊，不是新，我对主有些新，我发现我不怕死啊，呀，很有意思。后来二月。有一天早上，他的妹妹另外一个妹妹本来约要跟他一起吃早餐，后来那个天早上他的妹妹去到他住的地方，就发现他躺在床上已经去世，然后就平平了。就那么我看过，我做传道人50多年， OK， 我看过很多人，老人、中年的、年轻的，我都看过面对死的时候很平安。我记得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跟别人不一样，跟罗素不一样，对不对？跟罗素不一样，他们知道他们是属于基督的，上帝家里的人。所以那个毒钩，那个死的滋味就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的弟弟29岁得了癌症，末期癌症。我记得那个弟弟后来这个弟弟也信耶稣，我记得他在医院里面，我去医院去看他的时候，我记得最后一个晚上蛮晚，他躺在那边，然后我们在那边就围着他的床就在那边祷告。他说你们回去太晚太累，你们就回去啊。Okay， 可是我们不回去啊。然后呢有一个护士，我记得那个护士过来要量那个血压还是什么，就让那个护士过来，他就看那个护士，他说哇，这么晚快半夜你还需要工作，一定很累。哎，那个护士他说不会，那个护士说不，可是那个护士转过来的时候，我看他的脸上他掉眼泪。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啊，才29岁，可是他活到最后一分钟，活得很有意义，活得很丰盛。他在面对死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就想到别人，你不太累？我就觉得我很感动，他面对死的时候很平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见末了所毁灭的仇敌，死是一个仇敌没有错，可是他是一个被毁灭的仇敌，见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他死得很平安。所以他活得到最后一分钟，活得很丰盛，活得非常非常的喜乐，因为他知道那个仇敌已经被毁灭了。所以今天这个也是上帝要给你的好消息啊！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感谢你，你从死里复活，你借着死就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你也给我们的好消息，你说见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你已经毁灭了。不管我们什么时候面对死的时候，哦，主耶稣，我非常非常感谢你，我们可以不需要怕，不需要觉得这个死就否定我们一生一切的意义，都归为虚空，归为突然。主，你已经得胜了，我们在你的得胜里面，我们也得胜了。主，谢谢你，感谢你，使我们知道不管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到了，我们可以活到最后一分钟，活得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